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我最近追美股新闻的时候，有个现象让我很困惑。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现金水位竟然飙到了38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显然是在对市场发出强烈的警告讯号。可是华尔街好像完全没理会它。美股虽然有震荡，但整体估值还是维持在历史相对高位。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撑盘？
你问到了本集的核心谜题，我再补充几个关键资讯。第一，巴菲特已经在今年1月1号正式卸下执行长职位，交棒给格瑞格·艾伯。第二，巴菲特本人在最后一封股东信里面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来形容当前的市场，他说这是一座赌场，市场充满了狂热活动。第三，更重要的一点，今年到目前为止，标普500其实是下跌了大约1成多，而伯克夏公司的股价反而上涨了大约1成多。换句话说，那些嘲笑巴菲特踏空、抱着天量现金不动的人，其实才是输得最惨的一群。
原来如此，所以3800亿现金不是浪费，而是一场极度精准的等待。巴菲特真的是股神，耐心就是他的超能力。
对，但是真正的问题来了，即便有这样的警讯，美股整体估值依然高得吓人，这种扭曲到底是怎么撑起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要拆解的主题。这波美股牛市上涨的燃料根本不是企业获利，也不是经济基本面，它是一种我称之为回购毒瘾的金融炼金术。
回购毒瘾，师兄，这个词很重，你要不要先帮我拆解一下？
好，我先用一个比喻让你先有感觉。你把现在的美股想象成一个正在大量注射类固醇的职业运动员，外表上他的肌肉越来越壮，战绩越来越辉煌，所有观众都为他欢呼，但他体内的肝肾、心脏、内分泌系统其实正在快速衰竭，这就是美股现在的真实状态。
这个比喻太传神了，那类固醇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最近这段时间究竟是谁在买美股？
是外资吗？全世界的钱都往美股跑？
不是，如果是外资买，他们必须先大量买美元，美元指数应该要升值，但这段时间美元指数反而是疲软的，这代表外资在流出，不是流入。
那是大银行华尔街自己拉抬？
也不是，我给你一个数据，联准会的隔夜逆回购工具在2022年底峰值将近25000亿美元，这笔钱是大银行和货币市场基金短期停泊的流动性缓冲，现在呢，今年初已经崩到只剩100亿美元出头，
从25000亿剩到100亿。
对，跌了超过99%。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华尔街的流动性缓冲几乎已经抽干了，大银行自己都在喘气，自身难保，哪里还有闲钱去替股市抬轿？这也是为什么银行间拆借利率最近反复出现异常跳升的原因，系统里的钱真的越来越紧。
那是散户吗？
散户口袋掏空也抽不起这个数字，美股总市值超过50万亿美元，要支撑这样的估值，需要的资金规模是万亿级别的，散户根本不可能。
那答案到底是谁？
答案是美股上市公司在买美股自己。
等等师兄，这是什么意思？公司用什么钱买自己的股票？
用他们从债券市场借来的钱，这就是股票回购。我给你看规模有多惊人，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光是今年第一季就回购了2935亿美元，创下历史单季记录，比上一次的记录多了20%以上。第三季又回购了2490亿美元，过去12个月累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天花板，2026年全年预计还会继续创新高。
100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
你想一下，台湾全年的国内生产毛额大约8000亿美元，所以标普500的企业一年花在回购自家股票上的钱，比台湾整个国家一年创造的所有财富还多。而且这个钱不是在做研发，不是在盖厂房，不是在发给员工，是纯粹用来把股票买回来，然后销毁掉。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这不是很浪费吗？
好问题，这就是毒瘾的第一层。你知道吗？在1982年以前，美国证管会其实是把大规模股票回购视为市场操纵行为的，属于违法。直到那一年，雷根政府通过了一项新规则，回购才变成合法行为。从那之后的40多年，它就慢慢的演变成今天这头吞噬一切的怪兽。这是一条金融史上极少人注意，但影响极其深远的分水岭。
原来回购还有这段历史，那为什么执行长这么热衷？
你要理解一个华尔街的潜规则，美国大型公司执行长的天价奖金， 几乎全部绑定在股价和每股收益这两个指标上。他们的基本薪水可能只占总收入的1-2%，其他都是股票选择权、限制性股票、绩效股。像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他2024年的总薪酬大约是740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股权报酬，不是现金。再来是公开揭露的部分，实际累积的未行使选择权价值更是天文数字。所以对这些执行长来说，只要股价涨，他们就能领走天文数字的花红，不管公司实际营运怎样。
可是股价要涨，不是要看获利吗？
这就是炼金术发生的核心。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假设一家科技巨头一年净利了1000亿美元，总共发行了100亿股，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就是10美元。
1000亿除以100亿，对，10美元。
现在公司业务完全没有成长，利润还是1000亿，但是执行长跑去债券市场借钱回购并销毁了5亿股，结果呢，利润还是1000亿，但股本缩小到95亿股。
1000亿除以95亿，大约是10.53美元。
看到了吗？业务没动， EPS 凭空涨了超过 5%。 华尔街的演算法，机器和散户看到每股收益暴涨就会疯狂追高，股价一飞冲天，执行长自动领走天价奖金。这就是金融史上最精妙的幻术之一。而更讽刺的是，这整个过程没有创造任何真实的经济价值，只是把会计数字重新排列组合而已。
可是这个钱不是白来的啊，公司借了债是要还的。
你问到了毒瘾的第二层。回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联准会把基准利率一把按到零，同时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当时科技巨头和大企业趁着资金成本低到令人发指的时机，向全球债券市场发行了海量企业债。有些顶级信用的公司债利率甚至只有 0.5%到1% 之间。光是2020到2021年这两年，美国投资等级公司债的发行规模就超过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
0.5%， 那不就是接近百借吗？
接近百借，借到这里几乎不需要付利息的天降巨款之后，他们转身就毫不犹豫地投入回购狂欢。我举一个具体例子，苹果公司过去10年光是回购自家股票就花了超过7000亿美元，这比绝大多数国家的年度财政预算还大。
光是回购就这么多？
对，还有甲骨文、 Meta、 微软，每一家都是回购大户。根据标普道琼指数的统计，光是资讯科技和通讯服务两大类股就占了整个标普500回购总额的半壁江山。这些企业的执行长薪酬动辄一年上亿美元，绝大部分都不是领现金，而是领股票。所以循环就是借便宜钱回购股价涨，执行长领奖金，再借更便宜的钱继续回购。而且拜登政府虽然对回购加了1%的联邦税，但那点税根本不痛不痒，完全挡不住这个自我增强的循环。
听起来真的像吸毒一样。
一模一样。你知道毒瘾的本质是什么吗？不是毒品本身让人上瘾，而是短期快感加上对后果的延迟感知，这个循环。回购毒瘾也是一样，股价上涨的快感立刻出现，但真实竞争力的恶化，资产负债表上堆积的天文数字负债要好几年后才会显现，而在那之前，执行长早就已经领完奖金，行使完选择权，拿钱走人了。等到下一任执行长上台收拾烂摊子，前任早已退休享福。这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道德风险，也就是金融体系的魔鬼工具。我们下一集会深入讨论这个现象。
对，这其实是一种用公司的未来换执行长个人的现在。
你说的太精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炼金术而不是投资，是毒瘾而不是经营。它完全违背了古典资本主义的原则。在2000年之前的华尔街，公司回购股票通常是在真正有多余现金并且管理层认为股价被低估的时候才做。现在完全反过来，公司借债，借高利率的债，在股价历史新高的时候疯狂回购，这在逻辑上是自毁的行为。但是从执行长的个人角度看，这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他的奖金计算就是这样设计的。
这让我想到2008年，当时华尔街也是靠金融工程赚大钱，最后暴雷的时候，纳税人和退休金承担了一切后果。
你的直觉非常准确。2008年的问题是房贷证券化的金融工程，把垃圾债包装成 AA 等级卖给全世界。2026年的问题是回购加上 AI 债务的金融工程，工具不一样，本质一模一样。国际清算银行 BIS 在最近的公报里面已经明确警告，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加上表外债务已经达到系统性风险级别，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可能引发连锁崩盘，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
那师兄，后果什么时候会显现？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2020年借的那些超低息债正好在2025到2027年陆续到期，你猜现在联邦基金利率区间是多少？
我记得之前提过大约是 3.5 到 3.75%。
你记性很好，这表示当这些科技巨头想要借新还旧，利息成本会从原来的 0.5% 翻到接近 4%， 整整翻了7到8倍。原本一年付5000万美元利息的100亿债务，现在要付4亿美元，
差太多了吧，利息压力完全不同。
不只是多付利息的问题，更致命的是当大量现金被迫用去还债，你想想还剩多少钱可以继续回购
啊？真的耶，回购资金池会枯竭。
完全正确，这就是戒断症状的开始。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吗？是谁在买美股？答案是公司自己。可是当公司自己没钱再买的时候，这个市场最大的单向买盘就会瞬间消失，而美股那几十万亿的被动指数基金和退休金，他们只能被动跟随，不能主动拉抬，所以一旦回购消失，股价就会自由落体。音乐一停下，谁站着谁就输。
那股价会怎样？
高盛和摩根大通自己的研究报告都承认了，如果抽掉企业回购这股买盘，美股的超级牛市一天都不会存在。
对，巴菲特不是看错，他是在等毒瘾发作的那一刻。
这就是为什么他留下来的3800亿美元现金动都不动，他不是在等 10%、20% 的小回调，他在等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算，他要用1块钱去买原本值10块钱的核心优质资产。历史上巴菲特经历过至少3次股市暴跌超过50%的时期，1973到1974年、2000到2002年，还有2008年，每一次大清算之后，他都能用便宜的价格买进最优质的资产，这才是他真正的致富秘诀。
师兄，这让我想到黄金神性系列讲过的，当货币本身背弃了金本位，变成纯粹的信用幻术，所有金融行为都会被扭曲，被毒品化，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你讲到重点了，信用货币是这场毒瘾的母体。在金本位时代，央行不能任意印钞，企业也不可能借到零利率的钱，这整套回购毒瘾机制根本无法成立。但是自从1971年尼克森总统宣布美元脱离黄金之后，货币变成纯粹的信任游戏，毒品的原料就永远供应不完。圣经该书第二章第八节早就讲得很清楚，白银是我的，黄金也是我的，这是上帝亲口说出的财富秩序。黄金和白银之所以是神圣的财富容器，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被印出来，无法被灌水，无法被炼金术污染，它们是这个系统之外的最后一块干净土地。这就是黄金神性系列的核心神学，也是我们频道最根本的信仰。
那我们下一集要讲什么？
这一集我们拆解了毒瘾机制，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没回答，回购用掉的钱，以及未来 AI 资料中心要烧掉的万亿级资金，最后的账单到底是谁在付？下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华尔街最隐秘的影子工厂，看看这场 AI 算力泡沫的真正承接者是谁。到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答案就藏在你我的退休金账户里面。而富爸爸清奇早在2020年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谁偷了我的退休金》，几乎用预言的口吻警告了这一切。如今他的话一句一句正在应验。
太震撼了，一定要听下一集，我已经等不及了。
请大家务必锁定下一集，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